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圣经的诠释，冯秉成牧师主讲。
那今天我们来讲这个是释经日，来讲怎么读圣经。但是对我来说，这次是相当的紧张。为什么？因为准备的东西太多，但是我只有四个小时。我准备了900多张幻灯片，如果一张幻灯片讲1分钟，900分钟，900分钟是多少？15个小时。可是你们才给我4个小时，所以我给克里尔巴给，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他说不行，所以我们就求助帮助我。我今天只能是讲一部分啊，那本书你们都看见了，就圣经的诠释哈，大概600多页的，所以我今天就是讲其中一部分。如果你们觉得好了，威廉们已经说了，如果大家觉得好，下次来讲3天，啊，敞开的讲，啊，对，能够把它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让大家对这个读经能够有一些帮助。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讲3部分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七部分，今天主要是来讲，首先来讲一讲，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整个基督教释经的一个历史，实际有几种不同的路线。那么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教，我们今天的根正教、新教，我们基本是读经的方法。释经的方法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啊，就进来比较一下不同解经它的优缺点，啊，这是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释经学。这释经学呀，啊，这个字是从希腊文动词过来的。那么这个动词呢，实际就是一个希腊神，叫做专门去传递命令的那个神啊，叫做西米尔，从这个字就过来的。那么这个字实际在新约圣经里边都出现过很多次，主要的意思就是翻译啊，把它翻译过来了。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圣经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对吧？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大部分都是译本。所以这个翻译本身它就是有一点用一种文字去解释另外一种文字，所以翻译的本身就是带有解释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释经学就是关于如何去解释圣经的原则，能够确定圣经的作者当时要写圣经的时候，他究竟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不可能完全把圣经的作者当初写圣经的意思完全读出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靠近，尽量的接近，不要更多的把我们读者的意思读进去，努力的争取把作者要写圣经要讲的意思读出来啊，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这儿。为什么一定要释经？首先我们看，实际圣经本身它是很清晰的啊，圣经的很多的经文一般我们好好读一般都能读得懂，因为圣经就是写给一般人看的，它不是需要专门家去解释才能读得清楚啊。所以马丁路德就说过，马丁路德他说，圣经外在的清晰性是因为它文法很清楚，那么圣经的内在的清晰性是因为圣灵的光照啊。我们每个人都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圣灵的工作啊，通过外在的这个文法，通过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应该都能够可以读圣经。所以今天读圣经明白圣经最基本的道理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做得到的，只要我们认真去做。所以解释圣经绝对不会像宗教改革以前是天主教的特权，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解释圣经，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读这个圣经，是精细的。但是圣经为什么一定需要解释？ 大家知道我们最早回到被掳的时代，当尼西米当以斯拉他们回去修圣城的时候，实际就谈到了当时念律法书，然后跟他们讲解明白。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追溯到最早的解经，就是从被掳的时代啊，这个尼西米以斯拉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当然到了主耶稣就更清楚了，主耶稣是从他复活以后，他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凡是经上指的主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这当然是在圣经，对不对？然后保罗最后勉励我们什么呢？你们要竭力，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按照正义分解就是直接的把它切开，把它一下把神的话把它彰显出来，让大家都能明白。所以圣经为什么需要解释呢？因为圣经必定说实在的，像彼得讲的那样，圣经中确实也有一些难懂的地方啊。所以彼得讲，他说就如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啊。所以圣经本身它是有一些难懂的地方，同时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也不是我们作为受造物的人能够完全懂的啊，它是有差距的。第三，圣经的作者当初写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代的背景，他所面对的对象和我们今天两几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不一定完全懂啊，所以一定要了解他当初，尤其是书信啊、先知书，这些都是一定要了解当时先知在讲论的时候，就是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时代的背景，当时的境况如何。书信写信的人，他写给对方，他究竟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当时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像这些问题，我们就是必须要通过更多的学习，更多的了解这些书信的背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他写信的内容。实际上这些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实际圣经也是需要解释的。而且我们今天习俗当中很多对当时的文化背景了解了，对我们理解圣经是很有好处的。我今天要主要就在讲上下文啊，讲背景。那我现在先举一个例子你们看看，大家你比如说在但以理书讲到了这个伯沙沙王最后让但以理在国内第几？第三。为什么伯沙沙王让他第三不是第二呢？王应该是第一，宰相就是第二了，为什么让他是第三呢？哦，原来你得了解，原来伯沙沙的王都在父亲都还在位呢，他只是远游了，所以伯沙沙王的王是第一，他的父亲是第一，伯沙沙王是第二，所以但以理只能是第三。那所以你把这个了解了，你现在就明白哦，为什么但以理是第三不是第二，对不对？为什么先知约纳不愿意去尼尼微城去传报信儿？他为什么要逃跑？主耶稣让他去传谁悔改的命令，他跑到西班牙去了，对不对？最后被神抓住了，还是问、哦、为什么他不愿意去传呢？因为当时的尼尼微的人是非常残忍的，所以呢，先知认为，约拿认为他们就应该受到神的惩罚，不愿意去传啊这些这个悔改的道理。这个都，所以你知道的背景以后，好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你们再比如说，为什么说摩西的律法规定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是一条，对不对？为什么呀？实际后来我们慢慢了解了，原来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迦南人敬拜仪式的一部分，所以希望我们尤其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和异教要划清界限。还有大家还记得吗？当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以利沙是不是有一个请求？以利沙说什么？ 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有人说，那这个以利沙也太厉害了，他要让这加倍，是不是他要比以利亚更厉害啊？他要双倍的。实际你仔细想，不是这样的。以利沙所求的就是要做以利亚的继承者，因为根据圣经的原则，凡是在家做长子的，最后他可以继承父亲的双倍的遗产。所以这样，他并不是说他要超越以利亚啊，比以利亚更厉害，而是他愿意终身来跟随以利亚。像这些，那所以我们知道一些背景以后，我们再读经文就比较容易了啊。还有大家想想，主耶稣去有一次四月份去看无花果树，想去找吃的，结果什么都没找到，对不对？最后就咒诅，因为圣经讲那个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那很多人就读在这儿就不明白了，那既然是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没有无花果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你要咒诅这无花果树啊？如果我们了解了整个无花果树生长的背景，这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实际这无花果树从三月份就开始出现有小果了，后来四月份才长叶子，所以这个无花果这个小花苞是可以吃的，当然它到六七月份再收。如果那个时候主耶稣去无花果树上连那个小花苞都找不到，一点吃的都没有，那说明将来一定不会结果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些很多的背景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主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吩咐门徒上路的时候不要问人的安啊。你说这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见了面大家说，哎，你好，早上好，吃饭了没有，这都不可以问，是不是有点太不合人情了？实际大家就知道，犹太人的问安可不是说一句 hello 就完了，两个人见面来回鞠躬，鞠很多次躬，问很多次安，还要讨论当天的发生的要事新闻，谈论了半天都谈不完了。所以主耶稣说，赶紧别耽误时间，你们赶紧去干你们的事儿。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当时以色列人是怎么样问安的，那我们就了解主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像这些呢，我们就都知道，我今天讲到几点啊？弟兄，10:25对吧？11:25，嗯。所以呢，我们就了解了这一情况，就发现这个背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今天现在跳过去，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解经的录像啊，解经的录像。实际这个，当然大家知道，最早解释圣经的人是应该是拥有圣经的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以我刚才讲了，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就开始在讲了。那么2000年来，基督教的解经是走过了很多不同的路，啊，很多的录像。我今天呢，就是把它稍微浓缩一下，主要是给我们比较有关系的这几种录像来稍微评估一下，啊，主要我今天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解经的过程当中。首先，这些解经的不同有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大家都是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啊，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在解经的方法上会有些不同。那主要就是有灵异解经法、字义解经法和灵修解经法啊，这个三个方面对我们是比较重要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灵异解经法。灵异解经法如何定义，实际今天的学者不完全有相同的看法。那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以后，灵异解经呢，就是要在经文的后边去挖它的属灵的意思，不是单单看它经文按照文法说的意思，而是后边还有什么属灵的意思。这个解经的方法实际在基督教时期曾经是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它的起源是什么呢？最早起源可以说是起源于希腊。希腊 大家知道希腊像荷马的史诗啊，很多这些宗教的经典都是非常为希腊人所尊重的。但是呢，在这些荷马史诗当中，有很多的东西也是有些比较荒诞的啊，比较不合情理的东西。所以后来希腊的哲学兴起来以后，理性兴起来以后，他们就觉得荷马的史诗有很多的问题。当时希腊人为了维护荷马这些人的史诗的传统，所以他们就发表出一种不要单单按他的文字去理解，要在文字的后边去找他属灵的意思，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荷马的史诗这些宗教的传统和经典和希腊的哲学和希腊的理性能够把它结合起来。这是最早的，从公元前八九世纪这样开始的，是从最早的临沂简音的方法是从罗马人，是从希腊人开始的。但是后来当亚历山大这个统一了以后呢，整个希腊的文化就变得非常的流行，所以这样的话对希伯来的经典就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当时住在这个亚历山大啊，这埃及的亚历山大的这些希腊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样试图把这个希腊的哲学和犹太人的宗教要结合起来，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最好的办法还是用临沂简音的办法。所以在我们知道，我们读了一种比较早的一个圣经的版本，叫七世诗译本啊，就是最早的把这个希伯来的圣经译成希腊文的圣经。为什么叫七世诗呢？据说是72个这个犹太人一起翻译的啊，所以叫七世诗译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译本，就是企图把希腊的哲学和圣经的哲学把它结合起来。大家知道当时在亚历山大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家叫菲洛，他就是一个临沂简音的大师啊，他相信希伯来的文化比希腊文化更超越，但是呢他又非常的喜欢希腊的哲学，所以他就努力的要把这两者把它结合起来。啊，这我就快一点走了哈，因为没有时间。你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他怎么样把它柔和起来呢？你比如说我们读圣经读到创世纪伊甸园，对吧？伊甸园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啊，这不就是有四条河嘛，对吧？他的解释呢，这河代表什么呢？代表美善。四道，实际我们就按照四道就是四条河嘛啊。他说四道是代表希腊哲学中的四大美德啊，要谨慎、节制、勇敢和公义。对吧？所以他就要努力要把希腊这些哲学的文化和圣经讲的东西，他要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产生了临沂简音啊。那么在教父时期，是临沂简音是很多的啊。我们一般认为所谓的教父，就是从老约翰啊过世以后，到第一位教皇的产生之间这一段时间，就称为教父的时期，大概是从主后100年到主后500年这个时间啊。他们用的最多的方法都还是用临沂简音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方面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时有一个第一世纪出现一个异端，大家还记得吗？叫马基安，还记得吗？马基安呢，主要就是他认为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一样，旧约的神都很残忍，动不动就杀灭，动不动就屠城啊，新约的神都是讲爱，所以他认为旧约的神不是真正的神，是第二等的神，所以他自个儿编了一本圣经，全是新约的圣经。就业完全不要，所以为了对抗这种异端，所以当时这些基督教的思想家 就要努力的把旧约和新约把它融合起来，说明旧约和新约的神是一位神。那么很多时候他们就要用新约的观点，按照灵异解经的办法，把新约的思想那个读到旧约里边去，就说明新旧约是一样的啊，一样的。你比如说，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摩西领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第一个起来攻打犹太人的是以色列人是谁啊？是亚玛利人，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摩西在山上举着杖，派约书亚去打仗。摩西举杖，约书亚就打胜。但时间一长呢，摩西手酸了，那怎么办呢？手这一垂下来就打败。所以后来没办法了，大家给找一石头，让摩西坐在上面。最后两个人左右一边一个，右边一个，又扶着摩西的手，把手这样举起来。结果呢，是约书亚是大获全胜。大家是有这个故事还记得吗？哎，他们就灵异解经了。你说摩西举杖什么意思？十字架。你看一下把新约和旧约就连在一起了，也听得也很美，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种，就是一个灵异解经的办法。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读诗篇的第一篇讲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我们就理解的一般的理解就是说，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它水源一定很充足，对不对？所以它就长得好嘛，这一般的解释就这样。哎，他们解释可不是这样了。那他说是这个就象征着什么呢？洗礼和十字架啊，有水了那就有洗礼了，有一棵树那就是像十字架一样，就这样把它完全按照灵异的方法把它结合起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有多少仆人呢？318个仆人，对不对？哇，他们就在分析，这为什么是318不是别的呢？因为十就是一个那个希腊字，就是爱，八就是 H 或者 N E， 那么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300是什么意思呢？刚好是一个 T， 所以呢 I 或者 N 或者这两个字就是 In 苏斯，耶稣式的希腊字，耶稣的名字的头两个字母，再加上300是一个 T 是什么呢？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呢，就把310个把人就给变成耶稣并他第十字架，啊，你听着就很美，对吧？是整个新旧约全都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整个水灵异解经就这样解的。所以当时在教父时期，很著名的一些像这个格里缅呐、俄瑞根呐、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他们认为。人有灵魂体，所以呢文字也有灵魂体啊。这个文字的表面意思就是身体，它一定要在后边去挖它属灵的意思，去挖它的灵魂的东西啊。所以整个的中教父时期都是这样的，一直最后到了中世纪。中世纪一般认为就是从大概600年开始到1500年，这个时期实际从整个的解经方法来看，也是他们认为都是要从经文的后边挖意思，每一段经文都要找出它历史的、灵异的、比喻的和神秘的四重意思，所以每一段经文都要去找这四重意思。所以最后就搞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也试图去每一句话去找这四重意思，有时候还真找不出来啊。但是他当时就是每一句话都要找这个四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这个寓意解经的方法，实际我刚才说了，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优点的啊，几乎是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有1000多年的时间。因为它本身是出于护教的动机，就是要证明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啊。 新约和旧约所启示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啊，他们用这种方法把完全用灵异的方法把新旧约连在一起，这本身是好的，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们的动机也是善良的。但是问题的在哪儿呢？但是用这种方法解出的意思，让我们看到他们当时很容易抽离了当时的历史文化的条件，单单的去这样做，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私欲阶级。虽然说对基督徒听见以后也觉得还对灵命有帮助，可是那是不是一定是圣经的作者写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不一定啊。所以说如果这个灵异解经不受到限制的话，它可能就变成私欲解经，把自己想到的很多东西都加进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哟，今天读经又有人亮光了，这可稍微得小心点啊。所以常常有时候叫挖后边的意思，除非是圣经经文是这样很清楚的极了，否则我们不要轻易点去做啊。这是一种解经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今天用的字义解经法。这个字义解经法的意思呢，主要是就是说按照圣经文字的意思来解释圣经，除非圣经的本身用的是灵异的方法啊，或者是用不同的修辞的方法啊，有的是比喻啊，有的是这个预言呐、故事啊，这些不能完全按字面去解以外，一般来说就是根据它的文法，根据它的句法，把这个意思读出来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现在基督教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叫它文法历史的解经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先按照文法，主语、谓语、宾语，动词现在是、过去式、主动、被动啊，先按照这个语法把这句话的意思读出来，然后再把这句话放到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讲的文法历史的解经的方法。那么文法解经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任何一个结构相同的句子，它只能有一个意思啊，它如果用的词一样，用的结构也是一样，那它意思只能是一个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那这个实际是犹大的这个字义派哈，实际是起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很多好的原则都出来了。比如说每一个单字的意思应根据它所在的句子来确定，但是每一个句子的意思一定要根据它的上下文来了解，而且呢一个相关的主题如果有比较相对相似的经文，应该是彼此的关照，要用第三处经文可能能够来帮助来解释似乎看了有张力的两段的经文啊，像这些原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同一个主题它所含有很清楚的经文比那个含义不太清楚的经文占有更优先的地位，像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对我们今天的解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犹太解经也是有问题，他们有时候会发展出一种极端的字义解经的方法，我们就叫它字义主义啊，太重视这个字的细节，甚至有时候把一个字拆开，一个字的这个比如说拼音它不是不同的字母吧，拼成一个字的，把这个字的来回的前后把它再错开一下，然后再把每一个字的代表的数字都填进去，哇，这个填出了好多意思，像这些恐怕也是要需要注意的。所以这个字义解经应该说是今天我们的主要的最基本的解经方法， 那么到了使徒的时期就会更好一点啊。实际我们的主真是就是按照字义来解释的很多问题，你比如说他在犹太会堂那边讲啊，讲到这个弥赛亚今天就在他们的中间啊，就谈到了啊，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把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经文完全是照自己理解的，而且告诉他们今天这个经就应验在这，已经应验了，就是他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解经，他基本隐约就业的时候基本是按照字义来解释的。当然我们刚才讲按照字面上下文释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主耶稣的很多的教训都是完全按照字义来解释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解释字义这个取向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用原则和应用，他不是直接在引用旧约的时候不是直接按照旧约的字面意思，而是找出旧约经文背后的原则，把它应用到新约的这个处境当中来。你看使徒行传，使徒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所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成为我的子民，本来是蒙不是蒙爱的我要成为蒙爱的。实际我们他引用的是何西阿书，实际我们看何西阿书的儿子女儿起的名字都是不蒙爱的，不蒙怜悯的，不是我子民的，都是一种负面的东西。但是保罗在引用的时候完全把它看成正面，他就是从上帝的慈祥出发啊。虽然说那些从前是不属于他的人，不蒙上帝慈爱的人，因着上帝的怜悯最后可以让他成为蒙爱的，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也就鼓励说外邦的信徒也可以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所谓这些字义，他是可以根据当时不同的处境把新约的意思理解出来。我们知道安提亚的这个学派哈，叙利亚的实际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解经上他们的很多的方法对我们今天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安提巴学派的人认为字义就包括纯粹的字义和象征性的字义，纯粹的字义就是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去解释，没有任何象征的意思，除非经文的本身是很清楚有寓意的，比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那这个眼目怎么去解释，耶和华的眼目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字义的眼目，因为神是个灵，对不对，他不可能有眼睛，所以呢一般说耶和华的眼目就象征的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上帝的耶和华的全知啊，他全部都知道，所以我们就叫眼目。所以这个眼目的理解，字义理解就不能够完全按照纯粹的字义去理解。所以像这些呢我们就会发现今天新旧约之间的关系，我非常同意他们说的，对不起啊，我讲的比较快哈，不是说弥赛亚的概念不是漂浮在整个各个历史事件当中的，实际今天新旧约最重要的连接是什么，预言，用语言写出来的这个预言，那我们就是平常讲先知讲的预言，再一种就是预表，预表就是用实物用历史用事件预言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像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摩西举铜蛇预表基督徒上十字架啊，等等等等，这些预表性的东西和预言整个把新旧约就连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到了中世纪以后， 实际呢，中世纪的解经还是以就寓意解经为主，但是同时他们也发展出了字义解经，尤其是当时的很多的修道院啊，他们是用字义解经的办法，像维克多的这个修道院，他们就发展出一个很好的解经的原则。他们就谈到了人文科学、历史、地理都是经文所需要的，特别是历史和地理形成了字义释经的一个背景啊，一个背景。所以呢，有字义的经文才能产生教义，教义是一切寓意解经的基础，就是你在寓意解经的时候一定不能够离开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因为离开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当时是很限制，严格的限制寓意解经啊，这一点我觉得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这个就是跳过去吧哈，这内容太多了。我们谈到宗教改革的时期，宗教的改革时期实际先释经学先有，首先有了改革。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寓意解经的方法已经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所以他们就希望能更好有取经的解释。所以当时我们知道以伊拉斯姆斯他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就对经验哲学是提出了很多的批评，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发展出了今天几乎是今天和我们更正教解经基本一样的一个字义解经的方法。当时呢，首先路德就提出了唯独圣经的权威的原则，就是圣经是最高的最后的权威，超越了教会的权威。同时呢，一个敬虔有能力的基督徒是能够了解圣经的含义的，不需要以前那样一定要靠天主教的解释，这样就突破了长期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则，就是教会的传统和教会的领袖在制定教义上与圣经有同等的权威。好，所以过去天主教就是只要教皇说的、教会说的、制定的东西，它和圣经一样是双轨制，除了他们尊重圣经以外，也尊重教会的传统，而且这两个基本是平行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看法就不同，圣经是唯一的权威，独一的权威，你一切的教义，你一切的传统必须要用圣经来检查来审核，不符合的就要改啊。所以今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整个的宗教改革的时间，无论是加尔文无论是路德，他们都是坚决的提倡了这个文艺就是文字历史解经的方法，就是用已经解经的方法。实际我们知道加尔文虽然路德很伟大，但是路德基本是一个开路者，他并没有想着要搞宗教改革，几乎这个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他在门上贴出95条反对卖书罪券，这样一步一步把他逼到没有办法和天主教决裂。实际我们读历史就知道，路德是绝不愿意和教会决裂的，但是逼着他一步一步，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几乎是每天遇到新的问题就去解决新的问题，他没有一套说他一定要怎么样改革基督教，有一个什么全盘的计划，完全没有，就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中国大陆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所以路德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但是缺乏系统性，这是因为他当时处于整个开罗宗教改革局面这样一个重任。加尔文就不一样了，加尔文比路德年轻20多岁，而且加尔文他成熟的是他长大的时候整个宗教改革的大的局面都形成了，都稳定了，所以他有精力，他不会再去穷于去应付很多的突发的事件，所以他有精力坐下来重新的完整的思考新教的问题。而且他自己又是学法律的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所以这个加尔文真正奠定基督教的 新教的最基本的东西，大的神学框架的东西是加尔文。所以他最后不是写了基督教要义吗？基督要义开始只有六卷，最后十几年二十年间扩大到79卷，啊，上中下三本，啊，很厚的三本，所以把基督教最基本的东西都在里面了。所以真正为新教建立这个释经方法的好的方法是加尔文，因为他有这个时间，也有这个能力。所以加尔文几乎把圣经的所有的经卷都写过释经书论，唯独一卷没有写，就是启示录。啊，他除了启示录以后，几乎是每一卷书他都写，新旧也全都写。所以这一书对我们今天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改革家们所制定的这些很多的原则，实际就成为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一个最基本的指导，就是文法历史解经的方法。再一种呢，就是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灵修的这个释经的方法。灵修的释经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因为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一定要发展出一套教义，它来表明我们为什么要从传统教会分出来，我们和传统教会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强调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别，所以呢非常强调教义。所以在那一段有一段时间，宗教改革以后，基本每一个课堂上，主日学也好，主日讲的也好，全在讲教义。可时间一长就变得非常的枯燥，非常的枯干，是这个教义，纯粹的教义不能造就人的内密，所以呢就引起了反弹，就产生了所谓的敬虔主义。啊，敬虔主义就是说圣经不是让我们单独来看教义的，圣经要成为一种粮食来塑造我们生命的，我们怎么样和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样好就开始了灵修的圣经，就是专门从圣经读圣经，能够重点是放在怎么样能够塑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这个角度出来的。啊，这就是为灵修的方法。所以后来大家知道，金钱主义后来就产生了，从德国开始，一直最后就发展到欧洲，啊，发展到美国。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的小组查经、查经班，基本就是金钱主义的这个解经的方法一个延续。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查经都是以造就我们的灵命这样为主要的。啊，所以这个是三种方法。所以这个金钱主义的这个查经的方法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是有它的缺点。它有时候会抽离的当时整个圣经的背景、大的历史条件，单单去看自己这个经文对自己灵命的造就，而对整个圣经所启示的一个宏大的真理，有时候往往就缺乏比较系统的了解。啊，所以那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两种类型，同样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吧？有一种是非常注重教义，啊，成天在讲教义，讲批评别人对这个不对那个错了；有的呢就是专门就成天就是要等候神，啊，内在生活，啊，就是要搞这个经文怎么样的造就自己的生命。看今天我们发现还是有两方面这个取向。都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不足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两者能够把它结合起来？我就这么快的，我都出一身汗了啊！这时间实在太紧。现在几点了？哇，还有20分钟。好，我们讲第二部分吧。第二部分可能我争取今天这第一堂把这两部分都讲完。我这样讲你们可能有点跟不上，是吧？第二部分就在讲我们这个释经的一些作为要释经的一个条件啊，释经的条件。 对，第二部分出来了吗？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就是讲这个释经的条件，怎么样？那个释经是需要哪些条件啊？需要哪些条件？首先，我们来讲释经者的素质，什么样的人释经的人是应该是需要是什么样的人？首先，第一，释经的应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看，使徒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重生得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有圣灵进驻的人，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解圣经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读懂圣经？我们必须要拥有当初感动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同样一个灵，因为神的话不是单单的文字，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我们要了解圣经的作者所写的圣经，圣经的作者当初写圣经是因为被圣灵默示，被圣灵感动，所以我们要了解被圣灵的感动的人所写出来的上帝的话，除非我们和作者有同一个灵，否则我们就不能够真正完全的了解圣经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没有重生的人完全看不懂圣经，没有重生的人他也能够看懂圣经的字面意思，他可以读懂上帝六天造天地万物，也可以读懂上帝是用尘土造的人，他可以读懂这个意思，但他不一定会相信，他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神话故事，是吧？他也能够读懂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人的罪死，又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记载他都知道，但是他不一定相信，他觉得很可笑，他也不一定是认罪悔改，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属血气的人可以懂得圣经的字面意思，但是没有属灵的容量去接纳或者支取属灵的真理。当然，有没有少数慕道的朋友，他们通过读经最后触及到他最后信主，有没有？也会有这样情况，但是这个本身一定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圣灵借着他读经来开启他，让他明白了圣经的意思，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他自己本身具有这样理解圣经的能力，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且呢，我们读经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呢？首先要敬畏圣经啊！有人说你是不是这话提得太高了？要敬畏圣经，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什么？以赛亚书66:2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因神的话战惊，是不是会要敬畏圣经？哇，这就是读到这儿，我是都开始战惊了。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敬畏的态度啊？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所以圣经它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所以对我们这样渺小有限的人来说，当然有很多奥秘，很多不好理解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存着一颗受教的心来读圣经。就像先知以利亚说的，他说主每天早晨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像受教者一样。所以 今天读圣经最主要就是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谦卑在上帝的话语的面前。陈忠道牧师说了一句话，哇，说得非常的形象。他说什么？他说释经者最忌讳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圣经处处要符合自己的心思意念，读圣经好像是老师在批改小学生的文章那样，觉得这也不合理那也错了，总是希望圣经讲的都要符合自己的想法，一点不符合就觉得圣经有问题。那请问这样怎么能够从圣经里面学到东西呢？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啊，那么高的一个启示，我们有限的人一定要认真的敬畏神的话，能够真正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读得懂圣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所以 Carson 大家都知道是当时尼克松时代一个非常著名的他的一个智囊，后来因为水门事件最后也关到监狱里了。后来在这个时候他反思基督教的信仰，他相信了耶稣的复活是真的，最后他信主了。信主以后，后来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就对这个监狱的人就很有负担，办了一个监狱团契，专门向监狱的人传福音，写了好多书啊，写得非常好啊。前几年刚过世，他说什么？科尔森说，他说路德说讲道会使他双膝颤抖啊，讲道时他头会动。然后施布真也说，他说唯一他是恐惧战惊，生怕把神的话讲错了。所以今天这个讲台讲经的讲的是非常神圣的。说我已经战经过很多次了，我这大概一个月都在准备今天的讲道，4个小时啊，就怕讲错，讲的不准确。但是我不能保证说一个讲道人把圣经每一点都讲的那么准，我们毕竟是人，但是我们总是要努力的要求自己，尽可能要把神的话讲得准，对不对？所以这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有一个改革中的一个神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除非我们愿意让圣经改变我们，否则我们绝不可能认定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圣经的任何章节。大家想想，如果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意思都是符合我们的意思，我们还需要读经吗？这不需要读经了，我们已经跟上帝一样了。就是因为圣经很多的话，很多对我们提出很大的挑战，让我们重新要来思考问题，看问题的方法，重新的思考看问题的角度。圣经是要来提升我们的，当然就会有张力。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张力当中能够学到真正的东西，而不是要求圣经来符合我们的想法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所以有了对圣经的话，神的话语的敬畏，那我们就会有诚实、谦卑、开放、专注、忍耐，这些读经应该有的最基本的一个美德。第二，我们一定要渴慕真道。读经者对上帝的话语一定要有热情，好好的研读。今天威廉们还跟我讲，他说实际读经也不是那么难了，你只要真正愿意专心，能够用祷告来托住，好好的读经，是因为圣经就是写给大家看的嘛。就真正愿意研读，一定就会逐渐体会到上帝话语的甘甜。但是弟兄姊妹，说实在的，圣经好不好读？不好读。开始读的时候枯燥无味，读了又读不懂啊，也不知道意思，表面意思都知道了，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不读吧，又觉得是基督徒，又挺很内疚；读吧，又读不懂。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咬着牙，硬着头皮，就是往下读，祷告。你读多了，你圣经慢慢熟悉了，前后能够连在一起了，很多火花就开始出来。那个时候读经的喜乐就开始出来了。你总是有那么一个阶段的，从不懂不明白到开始懂一点明白一点，但你明白的越多，你那个喜乐就更多啊。所以一定是有这个过程。 第三，施经者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引导。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尽一切的真理。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是生命。所以只有当我们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开启我们，我们才可能真正明白圣经。那么我们读经有没有需不需要信仰建设？需要的。每一个人读经都会带有一套信仰体系去读经的。当有人说他完全没有信仰的前设，就是纯粹的从圣经学习，克莱因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有人说他已经摒弃了所有的前设，只集中在经文上做客观的研读的时候，他不是自欺欺人，就是表现了无知。他可能都已经带有前设，但是不知道自己带着前设去的。每一个人读经的时候都带着前设去的，只是他的带的这一套观点是不是对，他是不是意识到这些前设，这是这个问题在这儿。每个人都有，所以有前设不一定不好。如果有读经的人的前设是来自于圣经的启示，那么释经的人和圣经的作者就站在就是保持了一致，我们就容易去了解圣经。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前设都不一定很准确。实际在所有圣经的前设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前设就是关于圣经的本质、圣经的权威和圣经无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啊，读经的最重要一点。当然圣经无误这个字并没有在圣经中出现，但是是从圣经的启示当中来启示出来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希腊字，在整个新约圣经都出现过一次，是由两个字组成的，神吹气儿。所以如果要翻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圣经都是神吹气儿吹出来的。但是我们翻译要讲究信达雅啊，要讲好听的还要好听一点啊，就把它翻成默示。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就出现这一次，而且只用在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时候，上帝的灵对圣经的作者的控制性的影响，让他按照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方法写作，但是写出来完全是神要他说的话。那么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无误不是一个归纳性的结论，不是说我们把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都讲都明白了，都去验证了他没有错误，所以哎作为一个结论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不是，做不到。神的六天创造我们人都不在，怎么能够证明六天创造是对的？所以圣经无误这样一个教义是一个推演性的结论。什么意思？它有前设的。第一，上帝是没有错误的，对不对？第二，圣经是上帝吹出来的，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明白吗？这是一个推演性的结论，所以我们这个一定是要凭信心接受的，所以它是一个推演性的结论。但是我们要相信圣经无误，你必须要相信这两个前设：第一，上帝是没有错误的；第二，圣经是上帝吹出来的。这两点就要凭信心去接受的。那有人说这是不是循环论证呢？神没有错误，圣经吹出来的，圣经是上帝吹出来的，所以圣经没有错误。可前那个前设都是圣经来的，都是从圣经来的，是不是循环论证？你表面上看好就是循环论证，自说自话。实际今天我们说圣经没有错误，它有很多外在内在的证据。圣经的和谐性， 圣经的准确性，圣经的历史性，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圣经改变人心的力量，这些外在的特点，让来每一个了解圣经的人，我们都能够相信这只能来自于上帝。大家想想，新旧约圣经66卷圣经写成实践的跨度是1500年，从祖先1400年开始写，一直写到主后第一世纪，1500年，40几位作者，时间、历史、文化都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最后你把66卷的书放在一起，就像一个出于一个人手一样，那只能理解他的真正的作者是上帝了。而且今天我们的66卷圣经能够一致的成为基督教的经典，基督意见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了。好多1000多年以前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交通工具，根本不可能开一个全世界的基督徒大会，大家一起来商量，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66卷成为整个基督教的圣典？那是圣灵在里面做工的。所以整个新旧约这圣典的形成，它是整个圣灵在引导。所以我们今天绝对找不到一个很详细的来次开来次会怎么样把66年定下来的，那是圣灵做工的结果。为了这本书，我已经写了圣经的权威，大家有机会好好去看哈，600多页的啊。所以这个圣经今天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圣经的它的结论是一个推演性的结论，就是说不是用把圣经全都读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们对圣经无误的信心就不是建立在对难题的解答上。哦，好像今天这个难度题目一下解开了，哦，好像圣经真没有错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一直是跳跃的，因为将来又会碰见一个难题，那碰见一个难题我们信心又动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只是记住建立在神没有错误，是神催促了圣经，所以圣经没有错误。有了这样一个信心再去读圣经，对我们就又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当我们碰到难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的祷告，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去看参考书，能够帮助我们把更多的明白圣经。如果一碰见难解的经文，一碰见自己觉得不对的经文，不合自己心意的经文，就觉得圣经就错了，那我们还能学从圣经学什么东西啊？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学数理化的时候，你数学公式有个公式推不出来了，你总首先相信这个公式是对的吧？如果你说这公式怎么推我都推不出来，那肯定错了，那你说你还能学什么东西啊？所以对神人的东西都是这样，对上帝的话更是如此，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这样一个前设就决定了我们其他最基本的建设。因为圣经是上帝启示的，就决定了圣经内在和外在的清晰性。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圣灵在信徒中的工作和圣经在文法上的积极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圣经的正确原则的指导下来了解圣经的解释。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它就一定是具有属天的奥秘，就不是每一部分都可以完全被了解的。这样我们对6天的创造，对三一神，对基督的神人二信，这些超越人的理性逻辑的神迹奇事，这些科学没办法证实的，那我们都可以用信心去接纳，对不对？很多这些超越人的理性的东西，你比如说基督的神人二信，基督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你逻辑就过不去了，你就变成200%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说基督是99.9%的神，0.01%的人，哎，这结合的刚好100%啊，就想通了。哎，怎么2%？那圣经就这样写的。这些超越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按照信心去接受。所以今天我们的自由主义的神学，对基督教危害最大的自由主义的神学，从19世纪开始，他就把所有理性通不过的全都从圣经的把它抹掉。 或者是要把神迹奇事完全让人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去把它抹掉，这是抹不掉的呀。可这样一做，把整个基督教的权威全都打了。没有神迹奇事，他还是什么？上帝一定会显示神迹奇事。有一次，有些参观者到了这个当初出埃及的那个红海的边上去，那个导游就跟他说：“说你就把他这个观众啊，都领到一个芦苇荡子里哈，都是芦苇。他一看，这就是当初摩西过红海的地方，水就刚好到了淹到那脚的这踝骨那个地方，就这么深啊，一点水。那风一吹呢，当然就出旱地了。说这根本不是神迹。”其中一个听众听完以后说：“哟，想了半天，哟，好像还真是神迹啊。”那导游说：“我不是告诉你，水是这么浅，怎么会是神迹啊？”他说：“是啊，水这么浅，几乎把埃及的所有的全军都淹没了。”就像这些，你又相信上帝，又要用科学之上，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有神迹就是人的理性不能解释的问题，就是科学不能解释的问题。你这必须要平心接受啊！所以像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相信圣经的无误，相信圣经的权威。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当碰到难解的或者前后不一致的经文，我们就不会怀疑圣经本身有错误，而是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不是圣经有问题，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愿意更迫切的祷告及钻研，所以像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相信圣经是的真正的作者是上帝，所以我们就相信，在整个多元的文化题材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理和神学的系统，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系统神学。所以你看，整个新旧约圣经，你可以从神的救赎、从神的荣耀、从神的国度哈，及整个大的题目去看，把整个新旧约圣经66卷都完全能够串在一起。所以像这个，所以这个圣经无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一定希望大家要注意，虽然今天自由主义神学已经式微了。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基本就走下坡路了。现在福音派在上风，但是圣经认为圣经有问题的、有错误的，今天还大有人在。我们华人教会，感谢主，我们华人教会在神的保守下，我们基本是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也是有危机的。有一从西方受了神学训练的人回到华人教会，就开始在教会讲圣经有错误，求神来帮助我们了。如果是大家想，弟兄姊妹，如果圣经有了错误，哪怕是一个错误，圣经就站不住了。圣经有了一个错误，就说明什么？圣经绝不可能都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不会错的嘛。那神圣经就变成了神的没有错误的话和人有错误的话的一个混合物。那请问你在读经的时候，你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神的话，哪些是人有错误的话？这样一做，整个圣经的权威都没有。我们今天基督教垮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欧洲。为什么？就是从自由主义神学开始的。求主真是要怜悯我们了。今天自由主义还没完全过去，理性至上、科学至上这个思潮还没完全过去，同时我们又面临着后现代文化的冲击。后现代就是否认一切的权威，否认真理的绝对性，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徒就是面临着这样两方面的冲击，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高举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没有错误的话语。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理解圣经啊！所以这个是我反复强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的原则哈。所以这些我都跳过去了。那么神学的装备也是很要紧的，求主帮助我们 我已经过时间了，你没给我举手了没有？举过手了。好，那我就先停到这儿啊，停到这儿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我就把这个神学装备的问题再谈一下，然后我们就继续开始讲背景啊，我们就讲其中一部分啊。